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些新闻啊，这些新闻呢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这个新闻的第一的题目呢，我还是讲讲关于乌克兰。最近啊，这个美国的媒体界呢，对乌克兰的战事呢有一种冷却的感觉，就好像乌克兰没打成功，这个春季反攻没有打成，所以呢对乌克兰的兴趣也不大了。但是我事实上还是想跟大家讲，因为乌克兰的战争根本就没停，并且一直在打，虽然打得很艰苦，在前进的。那么今天呢，我用一点时间呢介绍一下乌克兰前线的情况。乌克兰呢最近呢是使用海军的巡弋飞弹和无人机，那个已经开始向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动了攻击。大家知道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是俄罗斯最早的2004年占领的一个岛屿吧，2014年吧。那么乌克兰呢，这一直是克里米亚是它的半岛，但俄罗斯是打死不放，因为它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在萨瓦斯托波尔，它不愿意放。如果放弃了，俄罗斯在黑海一个港口都没有，所以它的港口呢就只能在亚速海了。所以呢，俄罗斯是不愿意放的。但是现在乌克兰呢，已经从乌克兰的境内已经一直打到克里米亚的边缘了。当然打得慢，但是呢，已经越来越逼近了。那么我们就看看最近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现在大量用自己做的巡弋飞弹，还用无人飞机。那么在这里呢，就摧毁了俄罗斯的一些东西，这个很要命，因为俄罗斯有一套 S-40 的叫凯旋啊。叫做 Trump 的这个防空系统给乌克兰这个无人机打中了，这个价值12亿美元。那么这种爆炸呢，就在克里米亚引起熊熊的大火，这可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设备，给乌克兰就砰通一下就打掉了，这对俄罗斯来说是很心疼的。那么这起联合军事行动呢，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西岸的伊尔帕托利亚这么一个地方。情报显示呢，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摧毁了雷达系统，接着用巡弋飞弹呢攻击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的发射措施，一个把雷达打掉，一个是把发射的导弹打掉。那么乌克兰使用的呢，还是自己做的海王星 Neptune 这个巡弋飞弹，也就是来打那个莫斯科号的那个飞弹。乌克兰他自己是有做导弹的能力的。当地的居民说，这个爆炸是在14号，今天没两天，就昨天啊，就是9月14号的这个凌晨5点40分发生的。在军事基地附近呢，看见浓烟滚滚，就是这个 S-40 整个系统就给炸掉了。那么并且呢，这个完全摧毁了俄罗斯的这个 S-40 这个系统。S-40 的防空系统呢，是冷战时期 S-30 系统的升级本。自从2007年开始服役，可以摧毁飞机、弹道导弹。S-40 的凯旋防空系统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远程、中程的这个地对空的飞弹的系统。莫斯科政府呢，本来对这件事情没有质疑，也不说这个事情。但是俄罗斯的国防部表示，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乌克兰11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并且挫败了一艘针对俄罗斯巡航舰的这个攻击行动。那么大家呢，这个大家说，哎呀，我们打了很多乌克兰的无人机，打了乌克兰的巡弋导弹，那为什么要打呢？没解释。其实这些导弹是冲着这个 S-400 来的。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丢脸的，所以他也不说。那么2023年的9月15号，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进入第569天了。那个这一天打得很激烈，那个昨天就是14号的凌晨5点50分，有2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抵达克里米亚，袭击了这个叶夫帕里托的整个的军事基地。上一次无人机袭击的这个萨卡军用飞机场呢，也在附近，就用11架无人机去打。俄罗斯的想法呢，就是无人机我们都打下来了，现在不知道。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呢，防空部队击落了全部的无人机，但实际情况呢，至少有部分的无人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击中了这个凯旋，就是这个 S-400 的防空导弹，所以呢，不是全部都击落了，但俄罗斯呢，就不说了。所以呢，在袭击以后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俄罗斯有一个电台叫斯瓦波达，这个电台上他发表了这个卫星的图像，从卫星图像上呢可以看见这个 F-400 是被打中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假的，可能有11个飞弹进去，无人机进去，大概有两个打中了，那么这还有一个巡弋飞弹打中了，这打中的俄罗斯不说，说没有打中的被击落的就说了，但是他的确是被打中了，打中的是个关键，是一个眼睛啊。那个俄罗斯的军事记者啊，也就是说防空这个综合体系几乎完全被摧毁，只是他们的军博主啊无法恢复，操作人员也被打死了。这是俄罗斯的这个之一军事记者叫 Alexander Park。他在他的 TG 频道里面报道，也就说完了，所以我们估计这是个真事啊。这套凯旋防空系统价值12亿美元，代价高，并且暴露了大片的防空的控制区，因为没有了这个防空系统啊，旁边的空中那就是空的。现在所有的系统的坐标都在乌克兰的掌控之中，乌克兰呢现在可以有条不紊就慢慢一个一个的打，因为他已经没有防空系统了，所以对俄罗斯来说这个亏就吃大了。另外一个军事博主就说，乌克兰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为俄罗斯创造了一个真实，他们叫做好像珍珠港事变一样的这个突破，就是把这个黑海舰队啊进行了重挫。黑海舰队呢已经打得七七八八了，但是还剩下一些军舰，这俄罗斯很强大的一个海军的力量，现在乌克兰准备把黑海舰队呢一个一个的把它打沉，那再打完呢就没黑海舰队了，现在还在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凯撒 S-400 的防空综合体这个被摧毁以外呢，另外有一支俄罗斯部队编号是85683，这支部队呢住在克里米亚岛的乌尤特内村的这个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也发生了这个爆炸。那么具体炸伤了什么东西，炸坏了什么东西，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是给炸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乌克兰的海上的无人机在黑海当中呢击中了两艘俄罗斯的军舰，一个叫 Vasily Bekov， 这是一艘军舰，还有一个这个通讯系统有用的这个叫22160的巡航舰。基本上黑海舰队上的船呢，乌克兰呢就见一只打一只，见一只打一只，所以呢，俄罗斯现在剩下的船这个真不多了，除非他潜水艇潜下去，如果在水面上，乌克兰的无人舰呢见到就打，所以呢，现在就不管你是大船小船，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船就打，所以现在连巡航舰都打了，所以这个呢是打得很厉害。那个并不仅仅是打乌克兰呢，他还公布了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的这个军舰的这个录像，就是大家说你可以看啊，我说打了，你看我现在拿照片给你看，我的确打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乌克兰呢现在是在各个战线都有进得很慢，但是都在进。好，我们再讲讲乌克兰其他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巴赫穆特地区，巴赫穆特地区前一天被希尔斯基将军表扬的那个乌克兰第30机械化旅昨天在北翼发起攻击，并且呢已经清除了雷区，大家乌克兰的进攻呢地雷对他们的威胁最大。那个这又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这个袭击啊，这个那个第30机械化旅的战士首先是动用了无人机去攻击了躲在战壕里面的苏军，这是第一步。那么这个苏军那个在战壕里面打得待不下去了，跟着乌克兰的坦克车加了棚顶， 那么这个棚顶呢是有用的，可以挡住上面打过来的东西，如果有导弹打过来，有个棚挡一挡，它就穿不到那个装甲，好像很落后，但是在乌克兰管用。那么在这种有棚顶的装甲车又加上炮火的掩护下，那么很多工兵呢就坐着装甲车就来到俄罗斯的这个阵地，因为俄罗斯阵地呢已经在战壕里面被打得就是抬不起头来了。那么打得抬不起头来，那以后呢乌克兰的步兵就到了，到了以后呢就攻击了他们的战壕，这个攻击了战壕以后，俄罗斯的军队呢基本上就投降了，就是用这个教科书打法，先轰战壕，轰完战壕坦克车冲上，然后包围逮捕或者打死，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教科书的做法。那么同一时间呢，乌克兰军队呢也在黑海上面大规模的这个攻击俄罗斯的舰艇，所以呢这个就是乌克兰目前的在这个其中的一个在赫尔松的一个战区的情况。在南翼，乌克兰的国防军这个他的副部长叫汉娜，昨天呢宣布安德里夫卡已经被解放，后来又收回了这个说法呢。乌克兰在战场方面发报的这个行动呢比较谨慎，跟俄罗斯不太一样，所以呢估计呢俄军还在反扑，所以呢乌克兰军呢还在安克里夫卡，还在和俄罗斯军打，没有完全占领。另外呢都是按村子来算的啊，有个库久米夫卡村，俄罗斯人呢也在挖壕沟埋地雷，还苦苦撑，那乌克兰军队呢就在围攻，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说明整个南线西线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呢是一寸一寸一尺一尺的在往前打，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情况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乌克兰军队呢基本上在各个线路上呢都有前进，但是前进的速度很少，大家知道俄罗斯做了很多这个防坦克的桩啊，又装了很多地雷啊，乌克兰军队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快一打就能冲进去，还是挺费时间的。但是乌克兰军队呢稳扎稳打，一点点的情绪，一点点的这个发展。乌克兰向左岸也发展的第聂河的战线，乌克兰有131旅有两个八个人的侦察小组登陆过了河，就到了对面的新霍夫卡附近，在那地方呢就想办法能够摸到俄罗斯的这个军队的位置，并且建立桥头堡。那么估计呢这个乌克兰的只是摸过去的两个八个人的小部队呢，以要建立一个纵深大概10到15公里的自卫区，就保证乌克兰控制的东岸的平原和乌军呢再继续登陆。所以呢从整个情况来看呢，乌军呢一点点往前摸，但是后面的事情就大了，就俄罗斯这个要面临乌克兰的这个大炮的攻击了。乌克兰有很多口径比俄罗斯大得多的西方援助的火炮，现在呢距离太远，所以呢他占领了前沿基地，就把火炮移到前面去，在前沿呢就可以打到俄罗斯，所以呢就是这个部分。另外呢看看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吧，这个其他方面消息呢这个还是做得比较稳扎稳打的。这个最近啊这个美国政府啊这个 Joe Biden 任命了一个新的美国将军叫 Plitzk， 命令他担任美国在乌克兰的经济复苏的特别的代表，他的工作呢包括调动投资和重新开放出口市场，也就是帮乌克兰把经济搞上去。那么因为俄罗斯人入侵呢关闭了很多企业，现在美国已经派人呢帮乌克兰呢把企业把它做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地方也都配合乌克兰打仗，那比如乌克兰这个有很多地方都在帮忙，比方说罗马尼亚知道乌克兰的黑海被俄罗斯的军舰封锁了，所以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是接壤的，他就决定乌克兰的粮食可以通过罗马尼亚运到其他的国家去，你看这就很友好了。这个 罗马尼亚就说，我们必须帮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面，我们努力帮助乌克兰要运输200万吨到400万吨的粮食从罗马尼亚出口，这个是一个。那么俄罗斯人现在能不能封锁黑海呢？讲得非常的硬，但是俄罗斯现在只是黑海舰队啊，都打得半残了，没剩下几条船了。那么到这个时候，你说俄罗斯还能够守住这个黑海吗？我估计问题大，并且随着与日俱增，俄罗斯在黑海舰队的船呢，还会被继续的这个打垮。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境。好的，我们今天的消息呢，讲乌克兰就跟大家总结到这里啊，大家焦灼作战，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突破，但是总体来说呢，俄罗斯呢是越打越艰苦，乌克兰呢是一点一点的在前进。好的，我们等下再来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还是讲讲这个今日的新闻的另外几条啊。今天的新闻呢有两条，一条呢是比较急的新闻，这条新闻呢就是9月18号啊，就是2023年的9月18号，这个美国呢有一架在那个南卡罗来纳演习的战斗机 F-35B 这个隐形战机呢在南卡罗来纳坠机啊，这个演习的时候坠机，这个飞机呢坠得很厉害，并且呢是炸成了碎片。那么在飞机坠机以前，这个飞行员呢就跳伞啊，跳了伞，所以呢是安全着陆，但这个飞机呢就没有了。这个飞机呢完全呢就是散在这个 Williamsburg 的这个 county， 在这个乡村里面，就是没有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变成一堆碎片就掉下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大概在这个基地东北方面大概2个钟头的车，所以当时呢回收队啊马上就把这个现场呢就包围了，并且呢要求当地的居民离开这个区域，这个飞机掉了下来。那么这个时间呢，其实掉飞机的时候是礼拜天，他找到的是礼拜一，也就是17号掉飞机。他掉的就是这个 North Charleston 的这一个居民区，在这个 Williamsburg 在这个附近。那么当然呢飞行员呢被送到医院里面，情绪稳定啊，这情况也稳定，就没有什么事情。这个飞机属于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啊，这个美国最先进的 F-35B 啊，这个是给海军陆战队的，如果是 C 就是给海军就可以垂直起降的。那么这个美国的是最近几个礼拜以来第三次这个很高代价的这个坠机事故。那个当然大家说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呢凡是战斗机演习就会出事故，这个倒是一个正常的。不管哪个大国，如果你要试验飞机做试验飞行，或者是机械问题，或者是飞行员的技术问题，它总会有出事情的。所以出事情呢只是看那个比率，如果比率达到一定的高度那就是不正常。那么这架飞机的这个掉呢也就属于这种飞行事故了。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代理司令啊，叫做 Eric Smith， 他就下达了暂停飞行的命令。那么同时呢，这个的当时的海军陆战队的当局就想办法呢，就找这架失踪的飞机。这架失踪飞机呢是 Lightning II 闪电二型 F-35B。那么这个过去的6个星期以来呢，美国呢一共有3次这个高级的飞机的事故。美国呢把它叫做 A 级事故。所谓 A 级事故呢，就是使这个损失达到了$2,500,000，这个国防部的飞机被毁，有人死亡或者永久致残，这类事故都叫 A 级事故。一个就是金额要超过$2,000,000，第二个是属于国防部下属的飞机，那不是民用飞机，第三个是里面可能有人死有人伤。那这次飞机事故呢是没有人死没有人伤，但是呢这个飞机被坠毁，金额呢肯定超过250万，这架飞机过亿了，这个 F-35 这个飞机。那么这个根据星期一的军方的新闻稿呢，在暂停行动以前，那个当时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和官兵呢，他呢还特别讲过安全飞行的策略实践和程序。那么但是呢这个事实上这一个6个礼拜以来， 美国的军事事故都特别的多的。我们数一数吧，第一件事故就是这个 V22B 鱼鹰型，就是 Operate 这个飞机，旋翼飞机，大家记得吧，上个月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澳大利亚军事演习的时候，那架飞机呢就掉下来了。当然它高度不高，所以呢这个飞机上呢有几十个人，那么其中有三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丧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架海军陆战队的喷气式的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在 San Diego， 在有一次训练飞行里面这个坠落，飞行员是丧生的。所以这个三次，一个丧生，一架非常贵的这个海军的 V22B 鱼鹰式飞机坠落，死三人，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 F35B 啊，这个 Lightning。二这个飞机呢是整个散架了，所以这三件事情都属于是 A 级事故，这是很大的事情。当时这架飞机在 North Charleston， 在这个地方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站的外面参加战斗机的培训的演习，那么演习过程当中出了事就坠毁了，飞行员呢就跳伞就求生了。那但是具体为什么会坠机呢，现在还在调查里面，现在那个地方呢就进行地毯式的搜查，要把飞机的残片找到，它组合起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那么当然当时飞是两架，第二架 F35 的飞机呢就没出事，就安全的绕了一个圈就回到了 Charleston 的这个联合基地。这两架飞机和飞行员都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航空联队的海军陆战队第501战斗机攻击训练中队，他们的基地呢是在South Carolina 海岸附近的这个 Beaufort 啊，它不是在这个 North Charleston， 它在用 Charleston 这个联合基地呢是做演习的，但它的驻地呢是在 Beaufort 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既然讲了这个呢，我们就顺便也有讲点跟军事有关的事情。军事有关的事情呢，这倒是一个大新闻，就是最近呢这一两天呢，这个乌克兰的小型的无人舰呢打黑海舰队的军舰是越打越厉害。那么这件事情呢，事实上原来我们都会觉得了，这个乌克兰最后的这个战争如果打到结尾，那乌克兰呢一定是要收复克里米亚的，因为乌克兰在所有生命里面都信誓旦旦说2014年丢掉的这个克里米亚，这个是乌克兰的领土，但是呢乌克兰说他一定呢是要收回克里米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乌克兰呢就慢慢的把攻势围进这个克里米亚。其实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大家看起来是有些特别的，因为乌克兰的这个春季反攻啊好像没有大反攻，而是俄罗斯由于有足够的时间做了很多反坦克的这个阵地，反坦克的地雷，那么让乌克兰的推进很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乌克兰的战线现在一步一步的逼近克里米亚半岛，并且把克里米亚半岛北面的两条通往俄罗斯的运输补给线的公路和桥梁呢都给打坏了，另外还剩下一条克池大桥，这条桥呢是间断的在被打，打了修，修了又打，这条桥最后给打毁呢就是时间的问题，如果完全打毁了，克里米亚就变成一个孤岛，那乌克兰呢当然要拿克里米亚。那么拿克里米亚干嘛呢？当然这是领土。第二个，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的舰队，黑海舰队的司令部，这个萨瓦斯托波。那么并且呢在战争开始的没几个月，他这个黑海舰队，这个俄罗斯最厉害的舰队的旗舰就莫斯科号就给乌克兰打沉了。那么从此以后莫斯科大部分的军舰都不敢放在萨瓦斯托波，而把它放在这个到俄罗斯本土的，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对面的这个六个港口里面，从克池开始然后就六个港口就躲在那里。那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开始打这些港口，克里米亚呢也打，并且呢整个打黑海舰队。黑海舰队是连续有很多军舰挨炸，这个我们看见，就基本上乌克兰用这种无人艇的方式一个一个解决黑海舰队上的军舰。那么这个最近这两天呢又打了， 那个有一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新旗舰马卡罗夫将军号护卫舰，那么这艘军舰呢15号被打中，那个这是一艘很大的军舰，是新的旗舰，因为莫斯科号给打到海底去了，他就命令这个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这个护卫舰呢当旗舰，结果这个旗舰呢又被乌克兰的这个无人艇呢就打中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卫星的照片，这艘旗舰呢被两艘拖船就拖回港口，已经失去了动力。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只在船坞里面修的船，也就是说放在干船坞在修理的一只俄罗斯的常规的潜水艇给乌克兰这个无人机打中了，就摧毁了。所以呢俄罗斯呢现在黑海舰队呢是接着一个一个的军舰在丢失，这个对俄罗斯来说真是要命的话。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这个黑海舰队的军舰被击沉有16艘，总吨位达到了5万吨，特别是第一号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打沉了，跟着就是15号被打伤的这个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都被攻击，所以呢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惨重的状况令人相当的不解，因为乌克兰的海军所剩力量已经没有什么了，都被俄罗斯打光了，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还能够组织无人舰艇部队把俄罗斯剩下的军舰一个一个的打沉，那么当然呢这个也拜这个北约的帮忙，因为美国和北约的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卫星24小时监控黑海，只要一有动静就立刻会被发现，那么这样呢乌克兰呢就可以根据这个确定的这个目标接连不断的发射精确的打击，目前可以供远程袭击的装备包括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还有 S-200 的防空导弹、海王星反舰导弹，通过他们的改装也变成了可以对地攻击的大杀器，还有英国给的带隐身突防性能的风暴阴影的巡航导弹，所以乌克兰呢现在是一手的新武器，那么加上呢这个北约的这个定位非常的准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呢基本上呢就在等待挨打，所以这个问题呢俄罗斯也头疼的，因为俄罗斯的北海舰队主要是潜艇，它的波罗的海舰队呢是对欧洲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波罗的海呢毕竟是一个欧洲的内海，它的北面是这个北欧国家，这大部分都是北约的瑞典、芬兰加上挪威、丹麦，那么它的南边呢是德国、法国，那么出海口呢是英国，所以这个波罗的海你要想发威的话呢比较难，因为你周边的国家都是针对你的，还有波罗的海的小四国啊，这个都围着它的，而黑海呢那就是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啊，就是这么一圈国家围在这里，那么土耳其呢是站在北约方面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都是反俄罗斯的，那就剩下俄罗斯用它的港口，那么这个舰队呢又是俄罗斯最精锐的一个舰队，那么现在呢给乌克兰打得7-0-8，这个是很够呛的。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岸边的就是陆地的导弹部队，它呢居然能够设伏，就做埋伏，用海王星的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早些时候就把莫斯科号巡洋舰就把它打沉了，这样呢就迫使了俄国的海军呢本来是靠乌克兰的海岸线很近，现在不敢靠，现在离得远远的，甚至呢只能沿着克里米亚半岛航行，躲得很远的。由于没有黑海舰队的护航啊，开战以后你争我夺的蛇岛呢俄罗斯也放弃了主动，没办法，并且呢乌克兰呢就打这个不断的打这个蛇岛，并且呢夺取了这个上面充当雷达站的海上平台，说俄岛呢这个蛇岛呢也不在俄罗斯的这个手上，所以说前段时间俄罗斯宣布封锁黑海的运粮航线以后啊，就说我不给你运粮了，乌克兰呢就说好，你不让我运粮我就开始打你的这个不许我们运粮的这个俄罗斯的船，就开始打，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被打就是俄罗斯封了运粮通道， 所以乌克兰呢这下就没完，不断的通过巡航导弹、无人机、无人艇对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还有黑海舰队发动频繁的打击。所以呢这种打击呢是有效的削弱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封锁能力。现在黑海舰队呢已经没有办法在奥德萨登陆的能力了，他不是老是说要登陆奥德萨，现在根本没能力登陆了，一个一个军舰给打掉了，甚至呢他连在乌克兰近海巡逻的能力也没有了。所以呢现在想彻底的封锁乌克兰的运粮船的航线变得不为可能了。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还是刚开始，乌克兰现在把这个战法打定了以后啊，黑海舰队剩下一二十条船呢，乌克兰大概一条一条收拾，因为已经打成了16条，并且现在是发展到俄罗斯的六个这个黑海的港口的船坞，也就是船厂，乌克兰也打，也就是说你就是拖到船厂去修，我也去打。所以呢俄罗斯现在是没办法，最后只能通过海峡进亚速海躲在里面。那黑海舰队进了亚速海就不叫黑海舰队了，也就不构成威胁了。那么按照现在的情况统计，2到3个月为一个周期，那个每到2-3个月乌克兰至少可以击沉俄罗斯1艘以上的军舰。如果乌克兰呢做得更漂亮，情报更准确，战果更加丰富，按照这种速度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可能撑不了多久。如果按一个月少一个军舰来说，大概再过1年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不存在了，因为俄罗斯的舰队是没法补充的，那个黑海的入海口啊，两个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马尔马拉海，土耳其是封锁的，所以呢少打一个少一个，所以俄罗斯现在的情况呢相当的艰难。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